Amén.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37章，《创世纪》第37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好吧？我们翻开了之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细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父亲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的捆禾架，我的捆起的站起来，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辖我们吗？他们就越发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我们知道《创世纪》第37章开始啊，这里要讲到约瑟的故事。那么这里虽然是讲到约瑟的故事，却是呢跟雅各呢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从37章以后呢，也是雅各最后40年的经历。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看见这两个父子之间啊有紧密的连结。虽然现在故事的主人好像变成约瑟了啊，但是呢雅各却在每一段的经历的里面都在其中啊。所以呢我们读创世纪时候可以看见啊，约瑟呢其实是雅各生命的延续，或者是雅各属灵经历的一个延续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啊，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些人物表达他的心意啊。那么所以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些属灵经历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说我们知道雅各所代表的意义呢，就是代表着一个受苦的生命最后达到完全的改变。所以在雅各身上我们就看见神的手一直的在改变他啊。那么约瑟呢所代表是什么呢？代表着神所要这个生命另外后面一半的经历，叫做经过苦难之后的荣耀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知道雅各是一个经受苦难改变的生命，约瑟呢是一个经受苦难呢达到荣耀的一个生命。我想这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生命中该有的经历。所以我们的经历有两段啊，是借着雅各和约瑟这两个摆在一起才看见一个完整的经历。所以我们一面来讲我们败坏的天性啊，经过了时间，经过神的工作，那么它逐渐的开始改变啊。那么这个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晓得，今天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那么就算我们脱离败坏的天性，那么满有神儿子的形象。但是呢，这个是雅各所代表的，是一半的情况。那么神在我们的身上呢，不仅要把我们这个人从败坏的变成圣洁的，那么神还要叫我们怎样，这个生命能够达到荣耀。所以我们讲过啊，基督徒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我们不仅个个都向主改变，并且呢，我们个个都是做王的啊。所以这个生命里面呢，不仅包括着主耶稣，包括着神的生命的各样的美德的性质在里面，这个生命也包括着神的王权，包括他的荣耀在里面。所以在旧约这一个预表的时代里面，神就已经借着这些人物呢，那么对我们来说明这些事情，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下面读到这个关于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雅各的经历也在其中啊。那么这是雅各生命的一个延续。本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吧？啊，那么为什么后面又多了一个约瑟的情况出来呢？原来呢，约瑟是雅各的延续，啊，是其实他们两个人是一体的两面的表现的情形。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啊。那么首先他告诉我们说呢，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我们都晓得神曾经把这个地应许给亚伯拉罕啊，这是神所赐给他地上百姓们的一个应许之地，是个圣地啊。所以雅各必须要回到迦南地来，他不能住在哈兰的，他必须要回到这地来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雅各终于回到了迦南地啊。那么他加上一个注解说，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告诉我们说哈，因为旧约时代中这是一个预表啊，到新约圣经里面就讲到了亚伯拉罕至终没有得着那个地，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地呢乃是一个预表，所以神不是光要叫他们得着属地的地上这块地，因为迦南地是预表他的儿子的丰富的，是吧？神最终的带领是要叫我们什么进入基督的丰富的啊。所以这里呢就讲到呢，这个这里呢成为这个他父亲寄居的地啊。然后你看见在第二节他说雅各的纪略如下，嗯，这里哈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啊，这个下面约瑟的故事呢是跟雅各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读这话的很特别，他说雅各的纪略如下，然后就转到约瑟身上去了，是吧？那么就说明了下面的这个故事的发展呢是跟雅各这个生命是有关系的。这个纪略这个字啊，它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里面应该是一个接续的世代啊，这就是一个 雅各下面还有接续的世代，就雅各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的，那么下面还有故事要发生的啊。那么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约瑟的身上啊，发生在约瑟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约瑟在圣经中一出现，他就17岁啊，已经17岁啊。所有约瑟的经历都是从什么17岁开始的。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记载这些人物的时候，记载他们的年岁的时候呢，凡是那些与神的旨意有关的，那么就记载了，那些与神的旨意无关的通常就不记载。所以他这里从约瑟的17岁开始，就是约瑟的经历啊，他的对跟神之间的经历，那么从什么？从17岁开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也是一样啊，我们凡是天天的生活与主发生关系的，神就记载了，那与神无关的，神就不记载了。所以我们一生的历史啊，弟兄姊妹们，有的人记载非常丰富，有的人呢没有几件事情，因为什么？他根本不关心属灵的事情，跟主在生活中没有密切的一个联系，所以呢，很多日子都浪费了，白费了啊！我们只有活在主里面的日子，神才纪念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我们讲过，时间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历史啊！主在时间中写我们的历史啊！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圣经的人物里面，很多人一生写了很多啊，就是什么？他们在他们的日子，他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建立的非常的丰富。那么有的人呢，没有什么好记载的，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所以我想，将来到主那里去，你也会看见。所以到新约时代，圣经也讲，有的人是仅仅得救而已。他除了得救之外呢，信了主之外，没什么好记载的。那么这是很贫穷的，是吧？那么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么这里讲到约瑟17岁的时候呢啊，那么他和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一个童子。这个童子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17岁，但是很幼嫩的啊。这个童子就代表很幼嫩的啊。等等，我们看见他后面的一些行为，我们就知道了啊。那么他跟哥哥们一起牧羊，那么他跟呢这个雅各的这个妾啊，那个毗拉希帕的儿子们常常在一起啊。那么约瑟呢有一个表现，就是很喜欢把他哥哥们的难处告诉父亲。我们知道这里说明他童子，就说明他这个报恶行的行为呢，是一个很幼稚的行为。我想我们有很多时候在基督徒属灵生命幼嫩的时候呢，我们很喜欢讲人的是非呀，我们很喜欢讲人的难处，是吧？你会在弟兄姊妹中间有时候会听见的啊，批评论断的事情很多，是吧？这些都是什么？表明我们生命的光景和幼嫩啊。所以呢，约瑟呢，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他表现的情况就很幼嫩啊，幼稚啊。那么，他像一个无知的小孩一样的，看见哥哥做坏事就告诉爸爸了啊。我想我们家庭里面有孩子们的也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有时候兄弟姐妹在一起呢，哇，做坏事就告诉爸爸了啊。那么这是小孩子的一个表现啊。然后第三节这里说呢，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啊，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时候生的。那么我们也会问说哈，那么便雅悯也是年老生的啊，但是很奇怪，这个约瑟这个雅各呢，就是非常的喜欢这个约瑟啊。一方面的确也是年老生的，又是拉结生的，对吧？ 可能这个圣经到后期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讲到啊，这个约瑟生下来啊，很俊美的，说是一个漂亮、很可爱的孩子，所以他的父亲就特别的爱他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好像是今天很多老人家的这个毛病啊，啊，我们很常常都是偏爱这个幼子，啊，所以这时候告诉给我们看见，虽然雅各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过来了，雅各还是有他天然生命的一个性情在这里的，啊，他很偏心啊，这么多儿子里面，他就爱这么约瑟一个人啊，那么然后呢？他就给他的这个约瑟呢做了一件彩衣，看看这个爸爸真是偏心的不得了啊，偏爱啊，宠爱约瑟啊。那么他不知道啊，他做这件事情呢会引起那个下面很可怕的后果的啊。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呢活在这个天然的感情的里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任何一个时候只要我们活在天然的感情里面，我们就是会偏心，我们会爱我们所爱的，我们恨恶那些我们所恨恶的。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呢有时候会结党纷争呢？就是什么呢？因为你的情感上有你自己的选择，对吧？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的，有人就喜欢保罗，有人喜欢彼得，有人喜欢亚波罗，啊，那么他们有情感上面的怎么样一个偏爱，啊，这个偏爱呢，就造成什么呢？造成是百姓中间的一个不公平，并且成了小小的集团，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圣经刚告诉我们说呢，他没有偏心的，啊，神从来不偏心的，神爱所有他的百姓，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要学会啊，你要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啊，我们不能说呢，因为我们喜欢谁拉几个跟我们靠近的啊，因为这个呢，在教会里面很平常，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在教会就看见这种现象是很多的。很多人很喜欢呢拉一点人呢跟自己的结伴啊，这些人呢是他的伙伴啊，他们甚至有时候到一个地步影响了整个教会的侍奉，因为什么呢？教会侍奉中一有意见不一样，说这批人是站在我这边的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样教会的光景还能公平吗？在侍奉上还能公平，还能均平吗？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提醒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呢，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都是一律的一个款待，啊，像比方说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曾经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讲啊，那个弟兄过世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给他送个花圈呢？我说弟兄可以，如果你送给他，以后每个弟兄姊妹过世都要送，这个才叫做公平。为什么他过世你送别人就没有了呢？对不对啊？这表示什么呢？这是我们里面的什么爱上面的一种偏爱偏心。所以你知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特别第五章特别讲到啊，在教会中的侍奉啊，不可以偏心的，不可以有成见，不可以有偏心的。因为今天弟兄相爱，基督身体能够被建立起来，这个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支配的律。如果你今天你偏爱谁，喜欢谁，今天我们也常常说，甚至对很多传道人也是一样，哇，看见这个传道人就爱得不得了，看见那个就不行。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爱，天然的爱，是会制造难处的。雅各在这里犯了这个错误。所以今天我们要用神的爱来爱神的百姓。我们的神像从来不偏心的，啊，所以他对任何神的儿女们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里呢，雅各 因为他把他自己天然的感情都放在约瑟身上，但他不晓得做这些事情呢，正好是害了约瑟。那么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看吧，这个在弟兄中间制造了什么？制造了难处了，就不跟他说和睦的话。我们晓得今天也是一样，你一活在天然的感情里面，我碰见这些人，哇，热切的不得了，讲起来的，碰到那个就不要理他了，就不讲和睦，不讲和睦的话，这是天然感情在作祟，你知道吧？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中啊，如果我们胜不过天然的情感上的一个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侍奉的路是走不好的。尤其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承担一些责任，而你的心还是这么一个做法的话呢，你根本不配服侍主。在教会中是没办法服侍主的，那一定会制造难处的。今天我在各道各处的聚会里面都发现这样的难处是很大的，就是什么人天然的情感所产生的一个难处啊。所以这里呢，雅各因为他天然的情感，我们看见他在这里制造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结果呢，让约瑟的弟兄们对约瑟产生了恨恶，并且怎么样呢？不跟他说和睦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在雅各的家里面在他的众子中间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当然了，神常常借着这些苦难做工在人的身上，就我们的神永远是咒诅变为祝福的神。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有很多时候我们好像犯了一些不必要的犯的一些错误，但神常常呢怎么样用这些在我们身上来做工所以我们一生的经历都是这样，弟兄姊妹们，神的手管教我们有很多的，我们就神轻慢不得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人不知道我们这样做了没有关系，不，弟兄姊妹们，神的眼看得非常的清楚的，所以每一样事物会这样发生，总是有它的原因的，而那个原因在神的手里。所以求主使我们有敬畏主的心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偷偷做这些东西没有人知道。我常常讲，你做这些事情呢，也许你危害到别人，即使没有危害到别人，有危害到你自己，你知道吧？神知道的，神的手一定会有管教的所以求主使我们能有敬畏主的心基督徒的生活呢，本来应该活得更容易一点，活得更自然一点，活得更和谐一点，活得更喜乐一点，这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我们整天在这里眼睛盯这个盯那个，批评这个论断那个，你知道吗？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好处吗？只有叫你自己学功课，只有叫你更多接受神的管教。所以呢，如果主给我们智慧，我们求主叫我们避免这些东西。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圣经都是例子、镜子，对不对？照亮我们的情形。所以这里开头的四节呢，那么先把约瑟在家里面这个情况呢，那么做了一点的描述。然后到第五节，我们知道这里开始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说约瑟做了一个梦我们知道约瑟的一生呢都跟梦有关系。所以约瑟被称作什么？是一个做梦的人在旧约时代中神常常借着梦对人说话。但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要更多的尊重的是主的话， 尊重是圣灵在里面的带领和开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敢讲说神今天不再借着梦对人说话，但是多半的梦都是不准的，因为我们晓得这现代人晓得人的梦啊，这个梦啊就是人心思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宁可相信神的话，宁可相信圣灵在里面的带领，不要太多去相信你做的梦。在新约时代中不多有这种情况，圣灵的启示膏油的涂抹代替这些东西是更准确的。今天我们知道在基督徒中间也很多人喜欢讲梦，今天又梦到这个，明天又梦到那个啊，所以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出现。这些都是旧约时代中间的一个做法，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主的救恩还没有完成呢，人里面还没有主的生命，圣灵还没有住在人里面呢，他们手中还没有像我们今天有完整的新约的圣经呢，对不对呢？我们为什么不相信这些，去相信那些东西呢？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人呢，很多时候对神秘的东西啊，就是有这种天然一种的倾向，这种是宗教行为，这宗教的东西。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了。但在旧约时代中呢，神的确用这个所以呢，约瑟做了一个梦你做梦就好了，你又跑去告诉他哥哥们所以他们就越发的恨他弟兄姊妹们，这个梦呢，是神给他的启示，是没有错的，这也是他将来一生所最后的一个有些的经历和结果，这也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现在呢，把它当作你自己里面一个夸耀一个满意的一个感觉，就告诉哥哥们，你不是突然的招来了哥哥们的这个记恨吗？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弟兄姊妹们，这个梦啊，就是代表的异象就是异象。我们前面讲过，雅各也做梦，对不对？神的异象，神的启示。所以他对哥哥们讲的第一个梦是什么呢？他还对他们说啊，请听我做的梦啊。哥哥已经心里面很恼火了，他还没有感觉，你看看还去对他们讲。他说我们在田里面呢捆这个禾架，我的捆站起来，你们的捆围着我下拜，你看看他讲的是什么话弟兄姊妹们，这个梦啊是可以梦不能讲的，对不对？但是他拿去讲，这就坏事情他哥哥们就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因他的梦和他的话就越发恨他这里其实也包含着一个原则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今天在整个地上的教会里面有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不太喜欢听启示的话。你以为说你把神的心意启示告诉人了，人就高兴？不是的，引来的是记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你知道这个近代教会历史这个神使用英国的这个斯百克弟兄他是一个大有启示的人，他是按照圣经那么把神的启示到处传扬的一个人。那么传扬到一个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吗？所有的基督教的团体呢都向他关门，并且呢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是白狼你知道这个在 英文世界那个 White Wolf 这个是什么字啊？就专门破坏人的。因为他的启示一到哪里，有些人眼睛一开之后，那个聚会就分裂了，你知道吧？有很多人就离开那个情况了。所以呢，很多人看见他都是咬牙切齿的，你看奇怪吧？那么我们的弟兄做了什么呢？他就是把圣经中主所给他的启示亮光告诉，其实那个是非常宝贵的。今天我们懂得的人，我们就知道这是何等重要的启示。但是他的光一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基督教就受不了了，站不住脚了，你知道吗？把很多错误的东西就通通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神的儿女们应当活在启示的光底下的，但是呢，教会历史证明什么呢？神的儿女们恨恶启示，这是一个真是叫我们觉得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啊。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他的哥哥们根本不懂，不能懂得他这个，对不对？那个时候可能呢，连约瑟自己也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他只觉得好玩啊！我们大家来何苦呢？弄在我的战前，你们通通在这四面都围着我，向我下拜，对不对？他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了，但是没有想到引起哥哥们的这个记恨。那么后来呢，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哥哥们说：“看呐。”我又做了一个梦啊，奇怪啊，他哥哥们恨他，好像他都没有感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哈，这个约瑟是一个没有自觉感的人，这个 self conscious 很差的。当然，我们晓得我们人呢，我们都有自觉感啊。一个人自觉感太重也是很不好的。像我呢，就是从小就是自觉感很重的。你知道吗？这个自觉感重的人呢，最不好当老师啊，或者当演员这些哈，这些不能当的。那个没有自觉感的人呢，就做这些是最好的。所以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我从小我就很害怕站在人面前讲话。这个一直到今天啊，这个讲道对我来讲都还是一个很苦的一件事情。有人说哪里看你这个到处讲着怎么苦呢？你不晓得，我真的是很苦啊。这个自觉感很重啊，这个自觉感重的人呢，这个得失心就很重，你知道吧？哎呀，讲的好啊，不好啊，这个自己觉得你自己就给自己这个很多难处。所以有一次我问年长的弟兄啊，我说你有没有自觉感？他说我有啊。我说你怎么胜过了啊？弟兄啊，祷告祷告祷告，就靠祷告。后来我读宾路易士姆的传记的时候啊，原来他也是个自觉感重得不得了的人。所以他说呢，他被这个自觉感呢把他折磨得非常的苦啊。他那个时候在俄国啊，到处为主做工，那么传道很苦啊。这个有自觉感的人很难。你知道我们几个兄弟啊，像我的二哥是最没有自觉感的人啊。那么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唱歌啊，但人家如果拉我说你出来唱歌，哎呦，虽然我会唱，但是我也很害怕。我哥哥不准，哎，要唱来我唱，让我唱。他每次你们不唱是吧？大家都不唱，你不唱我唱了。他就是这样这么个个性啊。啊，到了哪里啊？有时候出去旅行呢、啊，他有，比如说他们去 cruise 在那 cruise 船上说，看见钢琴在这弹钢琴，他就把乐谱拿去给他了，哎，老兄，请你弹这个，我来唱，这个大庭广众就唱起来，哇，有时候我，当然有时候蛮羡慕他的这种个性啊，他就是没有什么自觉感，你知道，像约瑟这个就好像没有自觉感。他哥哥们呢已经恨他恨得不得了，他没感觉，你看到没有？他一直不没感觉，他做了个梦又去讲了，你看，又跑到他那去讲啊，他 他看哪、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啊，也告诉他爸爸和哥哥们啊。他父亲呢，就责备他了：“你做什么事情啊？这个太狂妄了啊！好像意思年纪轻轻的做这么大的一个梦，这太狂妄了啊！”他难道你做的什么？难道我的母亲和你弟兄们果然要来俯伏向你下拜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约瑟做了这两个梦，我们知道这两个梦后来都应验啊，后来都应验，以后他能做到埃及的宰相。那么呢，储粮供应当时整个全地的饥荒啊，所以这就是那个何捆所做的那个梦的意义啊。当年他当然不懂了，那么只是觉得扎何捆呐 啊这个扎何捆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着这个收成嘛，是吧？丰富的收成。那个时候他还是不了解的。到了很多年之后，那么做了埃及的宰相之后，他回头看他就知道。神当初给他这个梦是有用意的。那么到后来，我们看见他的确，他的全家啊，那么都在他的这个荣耀的权柄管理的底下。所以第二个梦也是应验啊，一个是为着丰富的属灵收成的供应，另外一个是为着荣耀啊，那么。为主掌王权。那我们晓得这两个梦不仅是支配了约瑟的一生，这两个梦也是重要的预言，那是指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说的啊。所以圣经一再的讲到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收成的时候。你读启示录很清楚啊，主耶稣回来是一个大收割的日子，是吧？那么所有的稻谷怎么样都成熟了，然后一个大收割的日子啊，神要怎么样把那个粮食呢，把它存在仓里面，然后把糠皮怎么样呢，用不尽的火把它烧灭了。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我们觉得很奇妙啊，神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来说明他自己的心意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就是一个大收割的日子啊。那么为什么主回来的日子之先呢，谁要让他地上的教会经过一个大的苦难呢啊？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麦子在他们成熟之前必须经过烈日的什么暴晒啊，如果没有这个烈日的暴晒，这个籽粒就不会达到丰满啊。在这个做农事的事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都知道，他们种这个麦子啊，他们需要秋雨啊，先把地弄软和了，然后当这个芽发起来的时候，最后啊，那么他们需要来到一个春雨的时代，然后经过这个春雨的这个像洒水一样洒片之后，所有的这个植物呢都吸收了丰富的这个营养，在这个时候呢还需要什么？经过后面烈日的暴晒。经过这个之后，所有的籽粒就变金黄的，就达到丰满啊。所以主来的日子，弟兄姊妹们，这里是一个预言，告诉我们教会在地下要经历一个大的患难。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呢主有时候许可一些苦难临到我们的原因。基督徒的生命呢，真的是若不是经过一些苦难，它好像不太容易成熟。我常常呢，为着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呢，内心里面感觉忧虑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像什么， 是这个暖房里面培养出来的花，看起来很好看，都不能碰的。所以我常常讲啊，我们这一代教会中出来的年轻弟兄姊妹，个个都是玻璃花瓶，人家碰不得，一碰就碎了。这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哇，我们年长弟兄们有的时候对付我们很厉害的，这个奇怪的，越对付啊，他就越学功课，越学得好。现在呢，都是用哄的，用捧的，结果呢，就捧出来一大堆的麻烦人物，因为你都讲不得的，你稍话稍微重一点，那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什么呢？没有经过什么，没有经过苦难，他们没有多少的。那环境太好了，太优厚了，现在孩子们要什么有什么，对不对啊？我们小的时候要什么没什么啊，那个苦日子啊，那个经过，其实呢，对一个人的人格来讲，这个苦难是有它必要的一个因素。我曾经读过啊，这个外邦人呢，他们这个讲到人格的这个建立的时候都讲到，没有苦难是不可能有这个健全的一个成长的，所以这是堕落的人性必须要有的东西。你把一个堕落的人性放在一种那么完美那么美好的环境，什么苦难都没有，这只有把它毁掉了，你知道吗？只有把它毁掉。所以在西方世界里面，他们有一句话讲 No pain, no glory。 对，没有痛苦就没有荣耀的，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把孩子们都保护得好好的，不受苦，好，到头来你就看见你父母受罪受苦，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带领我们也是一样，神爱我们，神没有意思要让我们受苦，弟兄姊妹们。但是呢，神也知道我们这个堕落的败坏的天性，如果不经过苦难，它不可能达到成熟的。患难生老练，对不对？你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吗？你们听过一个故事吗？有一个弟兄，年轻弟兄跑去找个年老的弟兄祷告，请他为他祷告。他说：“你为什么要祷告？”他说：“我想要老练，患难生忍耐啊。”他说：“我要学忍耐啊。”忍耐才能老练呢，对不对啊？好了，他那个老弟兄说：“我来为你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叫他身体多病，求你叫他做每件事都不顺利，求你叫他那个年轻人听，我要你为我祷告，要是学忍耐嘛，你怎么为我祷告这些东西？他圣经讲的呢，患难生忍耐啊，你要忍耐嘛，我就为你祷告患难嘛，啊，弟兄姊妹，这是对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在主跟前呢，我们怕患难，我们谁喜欢患难？没有人喜欢患难，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你知道了这个患难的意义的话呢，那么你能够有积极正面的一个态度。每样事物临到的时候，你不需要埋怨，你要存着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因为失眠了，晚上不能睡，对不对啊？我曾经也失眠过啊，以前我就很苦恼，哎呀，整晚上翻来覆去，哎，到后来我想，哎呀，何必去翻来覆去呢？主既然让我睡不着，那么有他的美意，对不对？好，我说主，感谢你晚上睡不着，我就感谢赞美你，我就床上祷告，我就在那里感谢赞美主，有什么不好呢？人家睡大觉，我在这里感谢赞美主，你不需要苦恼嘛，你。弟兄姊妹，你懂得我的意思吗？因为有主在，所以任何一件事情来到的时候，你不必苦恼。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困难一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苦恼了。哎呀，孩子不听话，我们就苦恼了，对不对？不必，你来到主面前祷告。你要怎么样把它转到主的跟前去？我就说，我们的神是永远叫咒诅变为祝福的神，所以诗篇里面才做诗人才有这样的话说呢，受苦与我有益。弟兄姊妹，我们能讲这个话吗？这个话读起来容易，对不对？苦难一来了，我们就谁感觉有益啊，对不对？我们祷告主啊，你快快把这个难处拿掉，快快拿掉，对不对啊？ 快快叫我得医治。主常常就不叫你快快得医治，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你身上有他的美意。弟兄姊妹，记得我们讲彼得前书吗？大家还记得吗？信心的果效就是什么？大家都忘记了，这么重要的话忘记了，记得吗？你们记得信心的果效是什么？都不记得啊！哎呀，这个叫我很失望啊！这么重要的话你不记得啊？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这个不能忘记啊！因为这是在我们属灵经历中间最重要的一句话，这是彼得晚年所告诉我们的。今天主所以把苦难给我们，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主在环境中的带领，结果带给我们什么？是魂里面的改变。哇，这个多么的宝贵呢！不能忘记的啊！所以有很多主的话需要一再反复的思想，主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啊！所以在主耶稣基督回来之前，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看见神在地上要做荣耀的工作，他要叫他的教会怎么样达到整个的成熟。所以呢，我们知道撒旦把苦难加在世界，对不对？他以为是苦害神的百姓啊，他以为用这个苦害呢可以摧残神的教会，没有想到呢神就用这个苦难使他的教会达到成熟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呢，我们呢只晓得这个吃饭只好吃馒头，觉得馒头好吃，这个饭好吃，那我们不晓得在这个里面包含着神的心意在里面呢。这个稻子的成长，麦子的成长，原来怎么样隐藏着神的心意在里面。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是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啊，对不对啊？圣经中有讲到很多关于农事的事情啊，关于这个稻谷的成长的这些比喻，对不对啊？因为这里面怎么样隐藏着神的奥秘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吃饭呢，为什么要感恩呢？那现在你要多懂得一点呢，不是说主啊，谢谢你给我饭吃，谢谢你给我好胃口，叫我吃得多啊。我们常常为孩子们祷告都是这样，对吧？要叫他吃得好，吃得多啊。弟兄姊妹们，现在你知道，你看到这个饭粒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呢？原来这里面还有包括我们生命成长的故事在里面。感谢主。带领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是为要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都达到成熟。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忽略了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可能要经过千年的熬炼。因为神绝不要得做一个什么空空的子粒，神一定要得做什么饱满的子粒。所以圣经的话告诉我们，他若显现，我们都要像他。因为主耶稣是那一粒饱满的子粒啊，所以他种下就会生长出许多子粒来，对不对？所以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心意啊，弟兄姊妹们，他要叫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达到像他一样的完全的成长。所以将来进入永世所，你说再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现在所看见的光景，个个怎么样都充满着基督生命的美德和生命的光彩。哇，这是多么大的荣耀的盼望。当然这个我们的主是无限忍耐的主，他忍耐着等候什么地里的出产能够达到成熟。我们今天侍奉主啊，常常也说没有耐心，知道吗？三下两下我们就希望他达到成熟，对，不可能的。我自从主给我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呢，我就知道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再也没有任何的要求。你不要老去，今天呢我们自己有时候不成熟，我们催着别人，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你要注意自己在做一些生命的成长，要祷告，仰望主的恩典降下透雨， 做荣耀的工，使弟兄姊妹们有更多能够达到成熟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教会的工作是不能催的啊，你没有办法，因为生命的东西不能催。所以我常常讲嘛，你到了今天这个21世纪，什么都可以快，对不对啊？唯独生命不能快。你没有办法呢，叫一个怀孕的妇人呢，2个礼拜就把孩子生出来，不可能嘛。你医学再发达，科学再发达也不行，他还需要怎么10个月的怀孕，对不对？一天也不能少，是吧？你别的都可以啊，什么都可以速成呢、啊、只有生命的东西不能速成呢、啊、一个孩子的成长也是这样，你不能3天2天就把他拉拔了，就叫他变成大人，不可能的，对不对？他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今天活在基督生命的律的里面，我们要懂得这个生命成长的这个原则啊。那么感谢主，我们是主场上的稻谷麦子啊。那么有一天我们要看见主要回来收成。这个我想多讲一点啊，你如果读启示录你就很清楚了。原来这个收成呢，神是让谁收成呢？让天使来收成的，啊，是天使来收割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也不能岔出去讲太远啊。那么，这弟兄姊妹们可以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呢，约瑟的这头一个梦，这不仅是关乎到他将来要怎样用生命啊，用维护他家族的生命，用这个麦子来养活他们，整个全族还养活全地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梦的里面，也包括了重大的预言，讲到基督将来回来的时候，地上要有大的收成，啊、那是丰富的收成。所以圣经用这个用这样的，你去读啊，在我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说法，新约圣经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下过那个田里面去看过人家那个稻谷啊？哇，那个真正收成的时候真的很好看呐、啊，那个稻谷堆起来是堆积如山呐、啊，啊，哎呀，那个你站在那个旁边呢、啊。虽然也那个稻谷也不是我的，那么你就为他高兴，你就感觉看起来就觉得很舒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用这样的一个形容啊，这也告诉我们说呢，最后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为什么是稻谷？那个稻谷是个生命的东西，最后一次是生命达到整个丰满成熟的时候的一种光景啊。虽然你看见约翰所看见的那个异象是一座高大的辉煌的城从天而降，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这是这个预表的说法，因为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他得做的不是一个死的物质的东西啊，所以他用稻谷来形容呢，就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生命的，是一个会成长的东西啊。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这么一个启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这里哈，不仅这个做了这么一个梦，他还看见了，那么后来太阳、月亮、11个星都向他下拜啊。我们知道这个代表神所创造的整个万有，是的，有一天整个万有都要来到神的跟前，向神怎么样？向我们的主夫妇下拜，所有的权柄他都拿回来了啊。所以启示录已经预先告诉我们，有一天整个万有都要归向我们的主啊。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到，将来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哇，这个弟兄姊妹都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了啊，因为我们人太小了，我们脑子想不到那么大的事情，对不对？但是那一天你会看见一个那个无法用人言语所形容的一个情况啊，啊，整个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 所以最终的荣耀的权柄都归于主的自己。这个呢，我们晓得也是重要的预言，这个曾经给历世历代的圣徒们带来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暂时活在这个地上，眼看着仇敌在我周围的作为，看着地上的列国混乱，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一个是有一个时刻来到，那个荣耀的时刻来到的时候呢，你会看见整个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有的权柄都归主的自己。所以呢，在几千年以前，神已经把这个意象借着一个梦放在约瑟的里面。那么这一方面来讲啊，约瑟做梦啊，也表示什么？这个约瑟的心思啊，是一个很活动的，所以神啊可以把这个梦啊放在他里面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你常常应该以属天的事为念啊。那么有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啊，我年轻时候弟兄们常常讲，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这个思想懒惰，思想懒惰什么呢？不喜欢读主的话，也不想思想主的话，一读到主的话就打瞌睡。那么对其他事情呢，惊得不得了啊！今天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那个事情怎样，哇，那个你看看他可灵了，是吧？但是呢，一碰到属灵的事情呢，他就很迟钝。这是什么？思想懒惰的一个光景。所以今天呢，神也是在寻找可以交通的对象。所以我们要多思想主的话，多思想主的事情，属灵的心思要灵敏，那个才是好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则啊。所以到了第十一节呢，他哥哥们呢听见这些话就嫉妒的不得了了，嫉妒了。你看，从什么从恨恶变成嫉妒啊。所以你知道吗？一个人呢，如果真正得到启示啊。我年轻时候我就很羡慕人家有启示啊，我说主啊，有一天如果我也能有那个启示就好了。但是后来我才晓得了，你要得到启示要付代价的，你这个启示会招来人的恨恶的，你的启示会招来人的嫉妒的，你知道吧？嫉妒的不得了的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些的原则。因为属灵的事情呢，在今天这个属肉体的世界里面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从天然的人的感情、天然的思想出来的东西，就广泛被接受，你知道吗？所以到加拉太书里面讲了，这个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如果真正要走属灵的路，那么真正的活在主的启示里面，预备好代价啊。这个不是你想象的，哇，到处受欢迎，不是的，啊，你可能招来嫉妒啊。但这里呢，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他父亲呢，却把这话怎么样存在心里。你看雅各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为什么雅各把这个话放在心里呢？因为雅各自己也做过梦，他有过经历的，他知道这个不平凡，啊。这个儿子所说的这个东西啊，不是一个普通的梦，所以他把这个话就放在心里。这是有经验的人，像今天也是一样，你听见很多的事情呢，如果你真正有经历了，弟兄姊妹们，这个话就会存在你心里啊，你就知道现在所讲这个东西啊，不是一个平凡的东西，它背后有一些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弟兄姊妹们，旧约的这些的人物啊，神是用来对他们，用他们来对我们说话的，所以我们必须呢，从他们的历史故事背景里面，看见神的作为，也看见神怎样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好叫我们能够因着他的话里面得智慧啊，知道怎样跟随他。知道怎样顺服他的带领，好吧？好，我们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请弟兄姊妹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实在是说话的主。虽然圣经记载在几千年前，但是今天 你仍旧借着他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不仅从雅各的身上看见你自己所做的，如何把这个光摆在我们的中间，对我们的心说话。如今你又借着约瑟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中得智慧，得亮光，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怎样跟随你。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